世界领袖纪念诺曼帝登陆，拜登说联盟很重要。防长顾立雄说中共接近台湾12海里可自卫还击。中国在欧洲投资创新低，匈牙利超越德法英成最爱。美驻日大使称美日防务合作树立了典范。美中国委员会主促解禁，愿荣光归香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7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信息。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道尽了自由的微足珍贵。希望之星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10日9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和文化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真是美不胜收。六月出发，由希望之星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那就尽快报名希望之星10日9夜欧洲之行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6日，世界领导人和退伍军人齐聚法国诺曼底，纪念西方盟军80年前成功登陆，开启了法国以及后来西欧的胜利进程，为盟军在西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拜登演讲表示，美国不会放弃乌克兰。英国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指出，由历史演进模式判断，规模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有可能再次发生，做好准备非常重要。诺曼帝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这场战役在1944年6月6日全面展开，一日内15万盟军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后，在法国诺曼帝地区登陆，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长滩登陆战。这个是二战西方战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是纳粹德国终结的开始，不到一年后欧洲就取得了胜利。当日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申伟成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20几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诺曼帝各地举行的活动，约有4500名嘉宾出席，包括美、英、法、加拿大的政要和退伍军人。拜登发表演讲说，80年前盟军共同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过了我们单枪匹马所能完成的任何事。他有力地说明了真正的联盟如何使我们变得更强大。今日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也更加愿意在世界各地维护和平、压制侵略和捍卫自由。独裁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不会走开，我们不会走开，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乌克兰将被征服，而且事情不会就此结束。乌克兰的邻国将受到威胁，整个欧洲都将受到威胁，向恶霸投降、向独裁者低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盟军在诺曼帝登陆日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现在我们会履行我们的职责吗？谈到未来，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在全世界面临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有更大风险的时代，民主是没有保障的，每一代人都必须维护它、捍卫它、为它而奋斗。这个是时代的考验，我们坚强地站起一起，我们的联盟就建立了，我们亦拯救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民主。美国防长奥斯丁说，我们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捍卫由规则、权利和责任组成的开放世界，这些规则保护我们，这些责任再次召唤我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夫妇亦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 泽连斯基向二战老兵致敬时，一名老兵试图亲吻泽连斯基的手，但泽连斯基抱住了他。老兵并感谢泽连斯基挺身而出，站在欧洲前面。他说，我经常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此外，即将卸任的桑德斯在英格兰南部珀茨茅斯军港出席纪念活动时表示，对年轻世代来说，二战好像古代史，但规模大于二战的军事冲突有可能再次发生，英国必须为可能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做好准备，准备程度已经高过以往，但还有很多事要做。德国防长佩斯托瑞斯表示，德国必须在2029年之前为战争做好准备，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年轻男女都必须具备捍卫国家的能力，有必要导入新形态的兵役，而且届时可能无法彻底避免任何义务性质。而澳洲宣布将修改征兵规则，允许外国公民加入澳洲国防军，并为他们入澳籍提供快速通道。澳洲防长马尔斯说，这个对于应对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安全挑战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发布通知，称中共军队正在加紧招募现任和前西方战斗机飞行员，是透过南非和中国等民营公司聘用西方国家的前战斗机飞行员、工程师和空中作战人员来训练他的空军和海军飞行员。国务卿布林肯6号发文表示，1944年6月6号盟军攻占诺曼底，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将欧洲从暴政中解救出来。在筹备北约峰会之际，我们重新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6月6号，台湾防长顾立雄正式发布警告，宣布如果中共军方未经许可进入12海里领空领海，或者攻击国军基舰设施，攻击台湾本岛、爱尼岛，国军就可以行使自卫权，按照比例进行反击。台湾方面消息指出，6号当日顾立雄在台湾立法院发布首次任职质询，期间讨论国军关于自卫权和第一枪的定义。顾立雄指出，只有中共军方会对台湾发动第一枪，国军行使的是自卫权。近期以来，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利剑 2024A 军事演习。在被问及军方何时得到关于围台军演的消息时，顾立雄说，军方将会继续密切观察北京当局的行动，并警告说没有办法预知这次军演是否会后续。他提到，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将会根据突发情况处置规定，在紧急危险下立即将授权给作战指挥中心，包括联合空作战中心、海军联合舰队作战中心或防区指挥官，由指挥官直接派遣任务机、机舰及部队对中共目标行使自卫权。另一方面，顾立雄亦强调，将会排除军队训练时的形式主义项目，增加实战训练，例如传统刺枪特刺、走正步等项目取消，以改革军队制度。对此，学者陈芳如评论认为，国军确实有太多无用的表格、文书作业、表面功夫，刺枪术的实用程度根本是零。他表示赞同取消走形式的政策，令国军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6号消息，欧洲智库发布2023年中国在欧投资情形分析，提供统计显示中共在欧洲的投资创下2010年以来新低，金额只剩低高峰期的不到 15%。其中仍然流传的投资多数在匈牙利，总额超越德法英总额。此外，与电动车供应链投资的环节成为北京的最主要考虑对象。对此，有专家认为，这样的趋势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关报道指出，根据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荣鼎集团的合作调查报告，在去年 中国是欧盟27国外加英国的直接投资剩余68亿元，而在最高峰的2016年投资总额是475亿欧元。外界认为在中国经济困难、资金受限和国际关系下滑，欧盟多国设置国安防护壁垒的情况下，中资并购案显著衰退，投资结构多为建设新工厂而非直接入主欧洲企业。2023年中国是欧洲建筑工厂的投资比例占据总数的 78%， 亦高过2022年的 51%。 对于中共对欧投资锐减的消息，时事评论专家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这个是一个趋势，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他说，第一个，中共是没钱了，外汇储备越来越少，目前看到连人民币的汇率，中共的防线都在向后吞，这个明显就是他在防守而不是进攻，亦是没招了。另一个是，很明显欧中之间的摩擦近年来不断增加，本来中共想拉拢欧洲来对付美国，但是由于战狼的作风，结果事与愿违，变成欧美的关系更加紧密。其实入面还有价值观的不同，中欧之间很难走在同一战线上。在目前尚存的投资中，与电动车相关的项目达到了总数的 69%。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政府允许了较多的中企投资，达到总数的 44%， 占比超过德、法、英合计的 35%。 最为显著的案例是比亚迪宣布2026年在匈牙利制造汽车，以回避欧盟的反补贴关税，届时匈牙利会成为欧洲出口的生产基地。此外，大量资金亦投入了健康产业、民主消费品、娱乐、通讯等行业，规模达到30亿元。有关报告评估认为，中国企业财务转弱、欧中贸易关系紧张与欧洲对中资管控增加等情况，都会导致中方的投资持续低迷。石头指出，目前欧盟对中共的去风险化征兆明显，同时欧盟选择同台湾越行越近，投资者难以在未来显著回升。他说，近期我们都看到欧盟发出的是对中共去风险化的信号，亦确实是这样做，这个是欧洲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亦包括国安问题，全民在欧盟大选后就会提升关税，目的就是要阻挡中国来的这些产品的倾销。而且欧盟目前正在与台湾改善关系，这个是中共最忌讳的话题，亦是说与中共的关系只能够维持现在的水平，甚至更差。为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持续扩大的威胁，美日防务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认为，美国和日本即将在武器装备的开发、生产和维护方面展开的合作，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伊纽曼尔近日在接受日经亚洲的采访时说，没任何一个国家好像日本那样拥有这么多的制造业、这么多的工程技术、这么多的还未有开发的工业潜力。他认为美日防务合作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提供了蓝本。另外，日美防务产业合作采购与维护论坛第一次会议11号在东京举行。今年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和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宣布建立了这个论坛，目的是确立两国在优先领域的产业合作，包括共同开发和生产导弹，以及与日本私营企业合作维护美国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预计这次重点会讨论船舶维修问题。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在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国防部负责武器采购及后勤支援的次长拉普兰德将到日本参加论坛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国防装备的联合开发和生产问题。目前美国正面临同时向乌克兰、以色列供应武器装备和弹药所带来的短缺问题， 伊曼纽尔话，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显然面临压力，日本是这个解决方案的重要合作伙伴。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员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这四个盟国整合他们的海上后勤，以便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对方的造船厂为各自的海军舰艇加油，提供补给、修理和保养等。在这次采访中，当被问到美国、日本和澳洲未来是否有可能拥有相同的舰船和飞机，并共同生产这类资产时，伊曼纽尔认为这个是可能的。他说有很多分工合作方式，通过这种互操作性，可以拥有一个由很多国家共同开发、共同生产的导弹系统。香港法院在5月8日就袁荣光归香港颁布了临时禁制令。YouTube 之后在5月15日限制香港用户浏览这个影片。日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跨党派主席联合致函了谷歌和 YouTube 的董事长，促请两个社交平台恢复播放袁荣光归香港，而且指他们的做法已经超出了禁令要求。谷歌旗下 YouTube 已经封锁了袁荣光归香港短片近三个礼拜时间。美国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尼发出了联名信，指谷歌和 YouTube 的做法对资讯和新闻自由流通以及表达自由影响深远。两名主席表示，香港法院的禁令是要求禁制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或误导他人以为袁荣光归香港是国歌的前提下散布这个歌曲才需受禁止，而不是好像这两个社交平台这样全面禁止。 YouTube 等平台的做法已经超出了法庭禁令的要求。两位主席还认为法院的禁令违反了国际人权原则，不应该遵守，因为谷歌承诺维护世界人权宣言和它的执行细则，而当中明确写到，如果一国法例或政策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企业可避免或尽量减少它的负面影响，并尽量彰显国际人权原则。由于谷歌当日在封锁袁荣光归香港时表示会考虑上诉，两位主席要求公司公布上诉计划，如果不上诉就要提出理由依据。两人还提出建议，为了减少这首歌曲的负面影响， YouTube 应该恢复播放歌曲，并考虑在歌曲上附上警告信息，显示遵守禁令。据了解，YouTube 限制香港用户浏览这一只影片之后，影片连接亦无法出现在香港的谷歌搜索引擎结果内，这个引发了人权组织批评，西方国家亦都纷纷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个禁令是对香港国际声誉的又一次打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